天天天，
寒来暑往年年年，
指点江山砍砍砍，
锵锵三人谈谈谈。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枪迷发起的吹水电台枪枪三人行，我们将在这档节目里面聊天评球，碰撞心声，接下来让我们谈好开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枪枪三人行。我们这个最近更新节目的频率其实是稍微的有点低的，大家可能都发现了，就是咱们好像是好几轮比赛才更新这么一次啊。但是呢，咱们希望的是这个节目的质量能够有所提升啊，就是让大家能够在一期节目里面听到更多有意思的干货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一些分析吧。好，那我们这一期呢选择在这个上一期过后的四轮了，然后我们再来录制，然后这一期我们邀请到了老朋友早茶还有贝克街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先跟观众们打个招呼吧。早茶。
Hello 枪枪三人行的听众们，好久不见啊，然后也是有大概两三周吧没有上节目了，也是很高兴能够跟大家继续聊聊英超，聊聊阿森纳。
OK，贝克街。
大家好，我是贝克街，很高兴时隔这么长的时间再次做客咱们这个枪枪三人行的节目啊，和大家一起一个愉快的心情吧，因为咱们的阿森纳迎来了连胜啊，之前的连胜，然后中间虽然断了一次利物浦，但是总体势头还是令我们球迷来说感觉还是非常良好的，所以也很开心能跟大家聊一聊近期的比赛。
是的是的，这个最近的比赛确实有点开心啊，就是很难得能够看到阿森纳取得一波连胜啊，这特是在这个联赛的层面。当然虽然说中间有一场是输了利物浦，而且就我刚说错了，我们是隔了五场比赛了，因为之前这个隔了四场比赛是这个维拉打维拉那场还没打啊，现在打维拉这场比赛已经打了啊，我们还是在客场1-0小胜维拉，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我们就先来回顾一下之前的几场比赛吧，先来我们就从最近的这场比赛开始回顾吧，就是客场1-0战胜维拉的这场比赛。不知道两位有没有都看比赛，其实这个比赛时间段还是比较对中国球迷来说是比较友善的。
好，那我先抛砖引玉吧，跟大家回顾一下过去的这几场比赛。今天我个人呢主要想重点谈一谈对上周吧对利物浦的比赛和对刚刚结束的对维拉这场比赛的观感啊。我先谈对维拉这一场吧。开球时间呢在英国来说不算特别友好啊，这场比赛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双方之间的准备都挺充分的，这个是无论是杰拉德还是阿尔特塔应该都拿出了他们自己心中认为可能应对对方最好的一个战术。我那天看了首发以后也跟小伙伴们在探讨，我看到因为之前的维拉也是有两场胜利的，维拉之前的比赛钱伯斯首发打中卫赢了两场，然后丹尼因斯首发打中锋赢了两场，这两个位置呢杰拉德做了调整，把布恩迪亚换上来，然后后面换上了孔萨。换孔萨我能理解，因为毕竟钱伯斯到队没有很长时间嘛，而且孔萨之前一直都是维拉的主力。换上布恩迪亚呢我当时就有点错愕，因为维拉之前给我的印象他主要是踢一个应该说叫4-2-1-3吧，就是前面有三个人，就是后面是库里尼奥跟着，或者叫做4-3-3的变形也好。结果今天这一场比赛呢排了一个安切洛蒂发明的圣诞树阵型啊，4-3-2-1阵型，就是让两个身高很矮的，因为大家知道布恩迪亚只有1.70米嘛，然后库里尼奥也是只有将将1.72米的样子，让两个1.7米的双前腰搭一个沃特金斯在前面来踢。我在那天比赛开始前 做了一下功课，往前翻查了一下，这是杰拉德到维拉来以后从来没有用过的一套阵型。哎，当时我就有点意外了，我自己的揣测啊，我觉得他可能还是想学之前莱斯特城和狼队等几个队针对阿森纳的右边防守做文章。因为大家知道沃特金斯虽然是踢中锋的，但是他其实是偏右的，然后塞德里克跟本白那一边呢主要面对的应该是对方的左路进攻，所以他特地换上了布恩迪亚，应该来说是有这个想法的。这个是在赛前的一个观感。反观阿森纳这一边呢，大家都枪迷都很熟悉啊，就我们的首发有两个被动换人嘛，拉姆斯戴尔的受伤和马丁内利的因病缺席，这个是正常的换人。我们这边的调整倒没有很多，还是以我为主吧，啊，这个是开场的观感。从整个比赛走势来说，特别想谈三点吧。第一点就是阿森纳应对维拉，首先是中场和前场应该是彻底压制住了维拉的防守啊，特别是上半场吧。上半场这尤其是在托马斯帕蒂的带领下，这个我们可能待会第二趴再详聊，就是能够压制住了维拉的两个防守型中场，就是雅各布拉姆塞还有我们之前在东昌传过阿森纳的路易斯啊，他们这两个拖后的对拖后中场的防守，可以说让整个球的运转比较顺畅，这个是我觉得阿森纳本场比赛获胜的关键之一啊，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特别想谈的，就是阿森纳的防守。这场比赛其实无论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应该来说杰拉德采用的战术，从结果来看肯定是失败了。甚至包括他到下半场的时候做了一个自我否定，又重新把因斯换上来，因斯上场以后反而我觉得威胁会更大一些，然后以至于下半场的时候，我记得看那个 BBC 的赛后点评说下半场的阿森纳其实是有一点龟缩防守的意思了。
对对对，
当然可能有萨卡受伤的因素在。那当你撤回来防守以后呢，维拉队试图用传中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可以看到现金哥 Cash 就是卡什不停地往边路插，甚至是往阿森纳的禁区里插。如果大家看赛后回放或者集锦的话，能看到他已经多次插到禁区里，然后左边靠库蒂尼奥起球或者是其他球员起球之后，甚至边后卫都要去争第一点投球啊。这个是我对维拉的战术布置，但是这个意图呢，应该是被阿森纳防得非常好。我们已经136次定位球跟角球没有丢球了。当然，插句题外话吧，我看到赛后那个记者问阿尔特塔这个问题的时候，阿尔特塔赶紧敲桌子敲了三下，按西方的那个敲三下木头是呸呸呸的意思啊，就是不要毒奶，不要问这样的问题。
其实作为一个球迷来讲，就是普通球迷来讲，我觉得在观看维拉这场比赛的时候，我从上半场刚刚开始，我就觉得阿尔特塔对于维拉的战术他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你能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他在有一些针对性的打法，就跟我们平时看到的打法是不太一样的，就有去刻意去找一下边路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些打法。当然刚才早茶有说到，就是下半场那个丹尼伊斯上来了之后，维拉明显是有威胁了一些。就值得一提的是，维拉好像一直是到下半场才取得了全场唯第一脚射门。
是的，补时阶段最后一脚就是射正的球门吧，唯一一脚。对，
是就基本上可以看到维拉在之前是没有什么威胁的。包括之前玩 FPL 的玩家都知道，是库蒂尼奥的状态是非常火热的嘛，特别是回到英超之后。那天晚上我有听解说说到啊，就是为什么库蒂尼奥在这个巴萨是踢不出来，最主要还是因为没有围绕着他去打一个战术体系嘛。然而现在维拉去围绕着库蒂尼奥去打造一个战术体系之后，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当晚我觉得库蒂尼奥的表现也是差强人意。
是的，
就感觉没有之前这么神勇了。
对，
所以是这个阿尔特塔在战术布置这方面有对库蒂尼奥这个点，甚至说可能他的进攻点像是沃特金斯，
嗯，
我觉得也基本上是哑火隐身的状态，
嗯，
是不是还是会有一定的针对呢？在战术上，
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赛后维拉中前场评分最低的库蒂尼奥就是其中一个，这个是可能很多媒体专家赛前比较意外的，应该说全场都没有怎么看到他的人吧。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谈的第三点，就是阿森纳的整体的战术体系，
嗯嗯，
我觉得已经是基本上构建完成了。嗯，就是这一套，你说是，
哎，对，
你说是4-3-3也好，你说是变种的4-2-3-1也好，甚至是3-4-3也好，因为它毕竟有背后卫往中间收的情况嘛。但是它这一套传控的话，
对对对，
我觉得是当你的中场占尽优势的时候，这一套传控是能很好的限制对方发起进攻的，或者说是组织者那个球员的角色的。这个是我三月份的整个几场比赛看下来其实印象最深的一个变化吧。嗯，
想聊一聊，就不光是这场比赛，我觉得这段时间因为那个富安健洋的受伤啊，这个塞德里克获得了这个首发的机会。
对，
但是呢在这几场比赛看下来，其实塞德里克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在防守端，可能塞德里克应该是一个偏向防守强一些，就是这个攻弱守强的一个右边后卫吧。
嗯，
我觉得他的进攻能力是不如富安健洋那么强，就是他的插上助攻这种能力是不如富安健洋那么强的，但在防守端还算是比较稳定。
嗯，
特别其实就算是对阵利物浦的这场比赛，他也没有出现什么比较大的失误吧。
嗯，对，这就是我对塞德里克的观感啊。从维拉再回到利物浦那场比赛呢，应该来说塞德里克面对利物浦那个着陆进攻的时候还是稍显狼狈的，毕竟他有硬实力的差距。但是我特别想谈一下，就是塞德里克首发这七场比赛，阿森纳6-1啊，就是没有让人觉得到是很绝望的一个短板。但是你能明显的感觉到，无论是狼队也好，无论是莱斯特城也好，无论是利物浦包括维拉都想打他这个点啊。
嗯，
利物浦就利物浦就很明显了，那个迪亚哥那个直塞吧，包括那个新援路易斯，特别就针对塞德里克和本怀特的结合部来打。然后莱斯特也是一样，莱斯特首发巴恩斯以后也是针对塞德里克来打，我觉得基本上能扛下来吧，不敢说100%，但是当然他可能会有被过掉，或者有面对对方球员的时候一些转身啊稍微偏慢的一些动作在里边。但是总的来说失位或者说犯下重大失误应该是没有的。嗯
嗯，是，就可以说他其实更像是埃尔内尼的那种感觉，只是说他的上限不算高，但是凑合着用，
嗯，
还能用的这种感觉。
嗯，是的。
那贝克杰怎么看这个对阵维拉的这场比赛，你有什么看法吗？
首先说一下这个刚才提到塞德里克，不太敢苟同说他跟富安健洋对比，或者说他跟他自己对比的话是守强攻弱，我觉得应该是反过来吧。相比富安健，我个人的看法是，相比于富安健洋的话，他塞德里克攻强守弱吧。我个人认为，他的防守
是，
对，这个我觉得，因为他在进攻端，他跟萨卡很鲜明的一个对比就是，他们两个人是一个，就类似于一个连体婴儿一样。你只要萨卡出现在对方禁区边缘的时候，塞德里克一定会跟萨卡一起抱边，海尔兄弟一样，然后去打一个配合，两个人贴进去穿插，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再就是富安健洋，其实买过来的话，当时不就是说是为了保护本怀特吗？因为本怀特的身高还有各方面，富安健洋会更多的在防守端内收，帮助本怀特去扛身体也好，争顶头球也好。当然本怀特的头球也不差，所以说 对于我的观感来说，塞特里克攻强守弱一点吧，所以很多球队去看到塞德里克首发的时候会去选择攻他这一点。而且他
是的，
怎么说，这个赛季我印象里边他首发有几场比赛有当然也好像是很早了吧，在后
对是早期会有一些在防守上的失位，或者说是一些失误，
对，不光是防守，而且我记得控球的时候直接把球传给对方球员，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评论就是让他赶紧怎么怎么样，不想看到他首发，所以他当然总体来说还是一个合格的替补了，而且甚至说是一个非常合格的替补了，我们就都很满意，所以咱只能这么评价，就很满意。然后对于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给我为什么说塞德里克会给我这样的感觉哈，就是我觉得如果富兰健洋在场上的时候，他的差伤助攻能力其实应该是他在无论是在防守端还是进攻端都会优于塞德里克的能力，所以就给人感觉富兰健洋上到去也能给到很有力的帮助，就给到萨卡这一侧很有力的帮助，包括他有传中啊，有就是一些配合回来，他又能很好的把对方左边路的突破单防好，
是
这是更加上一等级的一个能力，
对对对，
所以塞德里克可能就给人感觉就是一个可能更加实惠更加平价的一个选择咯，就是他的实际上的能力是还是相对富兰健洋来说还是要差一级，
没错没错。然后
OK 那你继续分享，
还想再谈一下两场比赛一起说吧，阿斯顿维拉跟利物浦。我想说一个就是把握机会的能力的问题。下半场我记得萨卡有一个在中圈附近的一个抢断，然后一个单刀球，很可惜盘带过多，内切的时候就机会失去了，那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机会。然后我记得在这之后拉卡泽特我记得也有一个类似于单刀球的这么一个机会，好像是就很面对守门员有这么一个机会，我记得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也没打进。就是说我始终抱着这么一个观点，就是你后卫失误了丢球了就该骂，那你前锋有这种绝佳的机会你进不了，是不是也跟后卫一样该死呢？你丢后防丢球一个球，我前锋进两个，是不是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就没有那么多的人去骂后卫了，只是说被就是一直都记得是胜利呢？包括踢利物浦这一场比赛0-0的时候，厄德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家都知道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是迪亚哥回传失误，然后拉卡泽特超截了这个球之后回做，然后厄德高，我给我的观感是从上帝视角来看，很显然厄德高他的神经里面并没有一种我要进球的这么一个意识，他的那个跑位的那个点有点偏，当然咱们是从上帝视角来看了，稍微往中路切一切，然后拉卡泽特给的回传再硬一点，然后厄德高一脚直接打门，我觉得这种球给一个强队来说的话，这种球是要100%把握到的，可惜那个机会绝佳的机会没有了，然后导致了后面的两个丢球，所以说这种绝佳绝佳的机会你把握不住，你就根本不是咱说强队，你就没有资格称之为强队，你这种浪费机会真的是太致命了。所以我希望在阿森纳这一个赛季以来越来越好的基础上，我希望把这个绝佳机会的把握上能再提高一点，我觉得可能就离成功就越来越近了。对，
其实在对阵维拉的这场比赛中，我也有看到一个也是很漂亮的一个禁区内的机会，当时拉卡泽特还继续选择就是
什么
当时是拉卡泽特进在禁区里面，然后本来佩佩在右边路已经快速插上的情况下拉卡泽特选择自己打门，
对，
但是并没有传球，
就是那个，我刚才就是想说是那个，
你如果那球传球的话我估计多半就进了，
对
是，
那也是很比赛后期的
一个，对，但是在之前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机会是拉卡泽特还是厄德高在禁区边缘的一个位置当时是可以射门的一个状态，但是他却选择了传球然后就没有把握好那个机会，我不记得是拉卡泽特还是厄德高， 但是就是感觉当时的处理就不是那么的恰当，或者说他不够果断。拉卡泽特有一些有时候又觉得他太乐于奉献的这种感觉，想要把机会让给队友，帮队友架炮。包括之前是之前那场比赛是莱斯特城还是哪一场就有帮这个队友架炮啊，不是莱斯特城，打沃特福德那场，就是帮马丁内利架炮嘛，就是拉卡泽特就喜欢干这种事情。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前锋嘛，你虽然说你有时候是负责拉扯后卫，或者说作为一个支点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有时候你自己该射的时候也射呗，就是有时候就觉得他不太果断啊。就像你刚刚说的，佩佩那就是佩佩那个机会，他又好像也不该射，哎，这球好像又是又有点问题，有点矛盾的感觉。早茶，
对，刚才两位谈的呀，其实从我的角度理解啊，我会认为贝克街或者是强尼的好，应该是希望这个球队能够把自己的一些细节给抠好啊，就是我们跟欧洲顶级强队现在最大的区别，或者说跟欧冠前八的球队的区别，就是可能阿森纳在细节处理上还有需要更加提高的地方，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就像对利物浦那场比赛，如果我们的防守能够做得稍微好一些，当然可能那个若塔那个近角射门是因为拉姆斯戴尔上半场已经有受伤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可能他扑救不是很及时。那包括第二个丢球是萨卡在边路没有处理干净，没有处理干净之后被对方反断之后，罗伯逊传到禁区内被费尔米诺抢断了，那种球如果是欧洲顶级强队的话很少出现的。就是当然，所以那场比赛之后呢，萨卡是被我看到很多枪迷在社交媒体上批评的一个地方。我总的观感就还是进步是在的，但是细节是你能不能够再提升一个档次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没错，
确实。其实那天对阵利物浦这场比赛我是没有看的，就因为太晚了嘛。然后当时我早上起来之后我就瞄了一眼数据，我当时问早茶说看起来数据好像差的不是太多，像是控球率阿森纳48-52，
对，
也没有落后很多，包括总射门数是9-9，射正只是利物浦比我们多一次而已，我们是两次，利物浦是三次，但利物浦三次的射正就把握了两个进球，
没错。
这个就是他的射门转化率还是非常高的，包括就是你说
没关系，你先说完。
就是我是说对比上数据啊，就因为我们没有看比赛的话，可能只是大致看一下数据去了解一下这场比赛大概的一个状态，但是其实就阿森纳并没有落后太多的情况下，就像早茶刚才说的，还是在细节的把控能力上，这就是跟顶级欧冠强队的一个差别。
我特别想谈一下利物浦的那两个进球，尤其是第一个进球是特别特别典型的一个，怎么说，咱当然也不专业啊，但是能看出一些端倪，就是当迪亚哥在控球的时候，马内跟那个谁跟若塔两个人是重叠位置，他们在分别是在萨卡、托马斯、本怀特跟塞德里克四个角围成的一个正方形的中间，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恶心的一个内部空间。然后当时塞德里克拉边了，他应该是去防罗伯逊了，然后顺势马上内收把本怀特给拉走，然后内部直接就空了之后若塔的那个空间直接就出来了，然后迪亚哥顺势一个直塞，这个掩护非常妙，就我把你本怀特拉走，然后塞德里克我用罗伯逊拉走，你中间就空了，你内部空了，你怎么办？那个时候我看了一下上帝视角，我个人认为啊，萨卡你能不能上去顶一下，托马斯能不能过去掩护一下，因为那个位置中路有拉卡泽特，你没有关系的，我觉得萨卡厄德高上去顶一下，不要让迪亚哥那么舒服的在那个左路位置控球那么长时间，去等待利物浦那两个球员去打掩护也好拉扯也好，然后一拉扯空间顺势一个直塞，所以这个打穿了就特别恶心，就有一种被戏耍被玩弄的感觉，对方的明显的经验值就比咱们高一头，就这个打 当然还有一个后续的，就是你若塔出现在那个位置之后，我当时看了有一个也是足球评论员的一个分析，拉姆斯戴尔的那个脚步是很有意思的。当若塔下底了之后，拉姆斯戴尔他有一个回放的时候，有一个近距离的镜头是拉姆斯戴尔的右脚蹬地，他整个右脚蹬地说明重心要往左偏，的意思就是拉姆斯戴尔想左偏去封一个横传球，他认为若塔会下底传中，所以他的右脚蹬地去左扑，
没想到直接射门，
但是没想到若塔他去选择了一个打近角射门，这个东西很角度很刁钻，然后一个爆射进了。我想试问一下，
没办法，
这种机会你让阿森纳的球员谁在那个位置敢说我选择近角爆射那个角度？所以说利物浦有这样的球员能打，首先是能打出这样的战术，这是教练的功劳，然后他有这样的球员能在那个位置敢于去选择一个近角爆射，所以我说阿森纳差距有多少，差距真的太大了。所以球队是好的向上的一个态势，但是要做的东西太多了，太多太多。当然拉姆斯戴尔已经做出了一个右脚蹬地的姿势，还能顺势下地碰到了那个球，我觉得他表现已经够优秀了，还是给他点个赞吧。然后第二个球
让我们很印象很深刻的，就应该是当时对阵莱斯特城的比赛啊，就是拉姆斯戴尔扑出对方近距离的头球，当时罗杰斯那个惊讶的那个眼神就是真的完全被震撼到，哇，这门将太强了。
对，所以必须给他点一个赞。第二点就是想结合第二个球，那个边线球萨卡没有清理干净之后，被对方一个传中，你要看到的是有一个很好玩的是菲尔米诺的那个跑位，菲尔米诺指了一下进去的那个点。当时我看到一个观点，就是传中球是传点不传人的，就是你指到那个点，我不管你跑不跑到位，我会传到那个点，至于后面你能不能接到是你前锋去跑位能不能找到那个点的问题。然后若塔我看到慢镜头回放是先往加布里埃尔的加布里埃尔方向的，说实话是左手边跑了一下，然后顺势一个反跑绕到加布里埃尔的前边去抢到了那个点，然后把他蹭进去了。所以你看看人家强，一是有教练的战术能完成第一个球，二是人家有这样的前锋，说我知道怎么跑，我知道先往你左手边跑，然后顺势下一秒我往你右手边跑，晃你一个视觉的一个盲区，然后抢到那个点。然后反观对阵利物浦咱们这一边，我相信那场比赛大家都在夸马丁内利在那条路是多么的秀，然后多么的戏耍，多么的过人。但是他过完人之后呢，他往禁区里传中没有人去包点，或者说包了但是不是那么的舒服。所以我说咱们跟利物浦差多少，就差在这些个东西上。咱们能不能，如果咱们以后真正强大了，是不是这些问题都应该去解决，都应该说是哦，我准备传中了，我的锋线怎么跑，我的第二点怎么包，我的后面怎么包，然后我的前锋球员跑的时候是怎么晃动对方的后卫，晃他的视野盲区去抢他的盲点然后进球。所以这些东西，这些课题真的是太复杂了，而且这是
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经验吧。就是你说你去要求一帮子年轻球员能够完完全全的做到，我觉得不太可能。
是，
而且就是你想想这帮年轻球员，就是水平还是摆着，虽然他们有进步，但是还是与顶级球员是有差距的。
对，
所以只能慢慢等待吧。我觉得至少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好的趋势，而且阿尔特塔在带队这方面真的是算是感觉他逐渐的走上正轨了。而且在此前赛后的采访里面，好像是有记者问到，采访到厄德高说现在队内氛围怎么样啊，然后厄德高的回复就是很正面很积极的，所以我觉得是很好的。至少呢我们看到了这支阿森纳现在队内的氛围是 OK 的，而且我们是一直在往前走。OK， 那这个聊聊，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的防守中场托马斯帕蒂。这个来交给早茶。
没有了，其实特别想聊聊托马斯呢，主要是因为我前段时间看了一篇 TA 的报道， 也想抛出来跟、
嗯、
嘉宾和主持人探讨一下，怎么看现在对防守型中场的这个使用。我看的是什么报道，我看 TA 他是狼队的跟队记者采访那个鲁本内维斯啊，鲁本内维斯已经多次在我们《锵锵三人行》节目中出现了、
嗯、
就是问了他一个问题、
嗯、
就是说狼队这个赛季防守挺好的嘛，防守特别好、
嗯、
然后丢球比较少，你觉得是教练战术的功劳呢，还是说是你们整体的防守的进步？那么你作为防守型中场，你在里面发挥怎么样的作用？鲁本内维斯那个回答就让记者很诧异、
嗯、
他说我自认为自己就是一个能攻能守的中场、
嗯、
在我们球队的概念里从来就没有防守型中场这个概念。这个就让我有点觉得意外啊，因为我相信我们的球迷还有很多自媒体都在聊阿森纳要买后腰，要买后腰、
嗯、
对吧，要把扎卡换掉，要配搭档一个跟托马斯搭档的一个球员。因为托马斯大家知道现在他起的是一个承前启后，并且还要带球持球向前，还要往禁区里争头球射，还要有远射这样一个功能。那可能我们很多枪迷心中原来可能想法是要么配个黑右翼、
嗯、
是吧，要么配一个拖后的防守型中场来辅助托马斯、
嗯、
然后我看到这篇采访之后呢，我就突然想会不会在阿尔特塔的理念里，或者说在英超大部分的教练里，其实对防守型中场这个概念我觉得已经是在重构了，就是可能未来的足球里面不一定再会有这样一个就是一定要拖在后面，一定要是扫荡型的拦截型的，然后身高巨大的球。如果说是我们跳出过去这个观念的话，再看待阿森纳接下来的引援，或者是再看待托马斯现在的表现，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嗯
嗯
嗯，怎么说呢，我觉得似乎这是一个趋势吧，就是因为当然很多的教练希望你这个球员能够更加全能，就不光是你说就是一个拖后拦截的一个作用。你说以前坎特强嘛，那他的拦截强，但是他也有一定的进攻能力的嘛、
嗯、
对。
但就在这几场比赛其实明显看得出来托马斯其实放开了很多，就包括前一场比赛对阵维拉，他居然开始玩花活，就是各种过人啊，然后这个传球也传得还不错，然后在一开场我记得托马斯是有一脚打门的机会的，
嗯，
就是感觉他的机会在逐渐的增多的、
嗯、
啊，所以其实也是一件好的事情，就能够见到他有更多的这个机会了。当然你刚刚说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防守专职的防守型的后腰啊，就是拖后型的后腰、
嗯、
但我觉得似乎是不是一个更全能的选手会更好一些呢？就像你刚刚提到的鲁本内维斯，
对，
包括之前就是你之前在群里面有讲到的那个阿贾克斯的那个大妖，叫格拉文贝尔奇，
对，阿贾克斯，
这些都是打后腰位置，但是他们的脚法细腻，传球精准。
嗯，
他们就不完全是一种传统的这种拖后型的后腰的这种感觉啊，就反正就等于说是就在咱们这个位置上来说，就是他不光是个 CDM 嘛，他也可以打 CM 这个位置、
嗯、
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更加全能的球员，个人来说哈，我会更偏向于更加全能的球员。提个名字吧，我是真的非常喜欢这名球员的，就是西汉姆联的德克兰赖斯
啊、那个挺好的、就
是
贵，
我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球员，就是贵啊，但是我觉得他的能力各方面也很强，我觉得应该也蛮适合阿森纳的一个打法体系吧。
嗯，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交给贝克姐。
我非常同意早茶的观点，就是其实你固化一个球员说这就是一个防守球员，其实就把他的能力给限制住了。那你是防守球员，那你如果在进攻端能做出更多的贡献岂不是更好？你是进攻球员，你在防守端能做一点贡献那岂不是更好？所以最近的比赛也能看出把扎卡这个位置往前压，甚至压到了跟 拉卡泽特、厄德高平行线的这么一个位置，是不是也是一是给萨卡给扎卡一个新的位置，让他踢得更舒服一点，然后也是让扎卡往前压，然后释放出托马斯的这个空间，以至于让对方的球员不会去那么多的球员去压迫那一条线，让托马斯更舒服的去拿球，这一点。然后扎卡如果走的话，或者说把他替换掉的话，是不是能来一个类似于拉姆塞当年咱们的拉姆塞这么一个，对
B2B 吧，
能灵活性、能跑起来的球员。我总感觉扎卡还是太笨了，他把球传出去之后，他的人就是还是在原地，那这个球就那整个
是就是无球跑动，
对，那整个就活不起来了呀。你把球传出去，你再往前插，然后接球的球员再倒回来，形成一个撞墙，那岂不是比你站在原地会更舒服？所以看看下一步能不能把扎卡这个点换掉，换一个，或者说卢本内维斯也好，把他调教成一个能往前冲然后能回来的这么一个球员，然后帮助托马斯一起，甚至于说是这两个球员交换轮流去，你有机会你上，我有机会我上，而不是固化说托马斯你就是在后面，或者说是卢本内维斯你就必须在前面。这我看看，希望以后、我而且我个人感觉，阿尔特塔一定是希望以后会打一个4-3-3这么一个单后腰，然后双中前卫，或者说是让厄德高往后拉，或者是中锋往后拉，这么一个更有攻击性的这么一个阵型吧，而不是双后腰这种比较、怎么说均衡但是不给劲儿的这么一个感觉的这么一个阵型。这是我。
其实参考之前教授时期的打法战术，我们可以看得到之前其实就是有一个就是拖后型，类似拖后型的后腰，就是像阿特塔也好啦，
吉尔伯特席尔瓦、
克奎林也好啦，对对，这种球员都是打拖后型的后腰嘛。那他隔壁搭的不就是拉姆塞吗？或者说像威尔希尔这种球员，对吧？那这种球员他就是能够完成 B2B 的。我觉得特别是阿森纳的这套战术就需要有一个 B2B 的中场去把整个东西盘活起来，就跟贝克杰刚刚说的，就我们欠缺这种跑动和活力在中场这个位置，就扎卡这个位置上，
没错，
还是差点意思。如果这个位置有一个非常有活力的球员进到来的话，可能能把这套战术发挥的更加棒，而且能够给我们在防守反击的过程中提速，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
比如说来一个卡索拉之类的，
当然这个是真的是念想啊，但是感觉有点难，目前真的没有什么选择。
所以看看卢本内维斯或者是这时候迪勒曼斯或者是谁能来的话，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是，
那就这个问题就抛回给早茶了。
我自己现在是看上了那不勒斯的那个法比安鲁伊斯嘛，那个是说皇马和巴萨都挺喜欢他，但是他有个缺点，就是我听刚才两位聊有个最大的感受啊，如果说要这样一个能上能下的人跟托马斯相结合的话，这样一个人他一定要有逆足能力。我看中的那个法比安鲁伊斯，他的逆足能力稍微差一些，他跟厄德高有一点像啊。厄德高其实我们抛开说吧，当然对他的溢美之词很多了，但是我觉得他的短板还是逆足不太行啊。这个是我觉得，
这个是
我觉得他只能
总是要调整，他
是没有
逆足，就是要调整，这个是短板。
他只有左脚。
如果说要一个中场型球员的话，那就像刚才大家提到的，无论是卡索拉还是拉姆塞，其实他们逆足都是很强的，用哪个脚都可以。所以希望能够发掘这样一个角色吧。
是是是。
确实，这个是很关键的。OK， 那我们这个话题大概就聊到这里了。那接下来呢，就是又到我们很开心的一个不负责的预测的一个环节啊，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是有几场蛮关键的英超联赛要打。首先呢，是要在这个4月5日晚上客战水晶宫啊，这个伦敦德比，这一场比赛，两位就先做一下预测吧。
嗯， 贝克杰先来，
这个、先贝克杰来，早茶留到最后，好吧？
简简单单2-0吧，拉卡跟萨卡各进一个。
哎呦，感觉有点困难，
嗯、简简单单
我觉得拿下水晶宫不一定好拿。
这么不给老队长、老队长面子，
觉得
简简单单。
个人觉得2-1吧，我觉得会丢一个球，
嗯、
赢的应该不会特别容易。
嗯，
那早茶
好，那我就两位简简单单，我就多说两句吧。我昨天晚上刚看了水晶宫吊打埃弗顿的那个足总杯8强战啊。
嗯，
踢得相当好，当然可能埃弗顿是低谷了。
嗯、
我看到维埃拉把一众的水晶宫的年轻球员调教得特别好啊，一度让我有一种小想法吧。可能在节目里多提两句，就是如果将来哪一天阿尔特塔被巴萨、曼城挖走了，
嗯，
我觉得维埃拉来接手阿森纳，我是可以投一票的。扯远了啊，我预测一个比分吧，我觉得。能拿下来就行，我看好是2-1。
嗯，
我觉得水晶宫现在的进攻还挺强的，
嗯，
可能要零封
是
在客场有些困难。嗯，
而且就接下来这个拉姆斯戴尔能不能在这场比赛中复出还未知。
嗯
啊，当然现在莱诺在看他上一场比赛的表现还是挺稳定的，
嗯，
是
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
有2周的休赛期啊。
嗯，但是据说
啊，
按刘川老师的说法，第一场打水晶宫，拉姆斯戴尔应该上不了，
哦，
啊。但是他英格兰国家队应该是不去了，
嗯，
但是看他这2周的恢复吧，
嗯。
我认为如果说保险起见的话，再休一场，嗯，到时候我们再看看。
嗯，
嗯，是这个，我觉得，嗯。昨天就前两天这个对阵维拉的这场比赛啊，我这个莱诺是不是太久没踢比赛了，感觉他这个出球能力有所减弱啊。
嗯，
原来莱诺出球能力不是很强的吗？
嗯，
就是感觉出球有些时候有点传的不太准，
他好像一直如此，就唯唯诺诺，嗯，
比对面那个好一点。
我记得原来莱诺出球能力还可以的呀。
嗯，比对面那位好一点，比马丁内斯好多了。
马丁内斯
那确实马丁内斯那出球能力是真的差劲，
嗯，
啊，这个就不多说了。那接下来就是4月9日主场对阵布莱顿的比赛，
也是简简单单2-0吧，不过分。
哎呦，
反正我只希望赢，
那个要求
挺保守，挺保守啊，
嗯，
就一路赢下去。
嗯，但是其实我觉得也是2-0。
嗯，
就我觉得3-0的可能性不大。
嗯，
就因为其实布莱顿的防守也不是特别的差，我觉得。
嗯，
更何况门线上还站了一个这么强的桑切斯，对吧？
嗯，
这个我觉得还是稍微保守一点，就2-0吧。
嗯，好，那我就不负责任一点，我猜4-0以上的胜利。
嗯，也有可能。
我感觉布莱顿，
啊，
布莱顿最近无欲无求啊。对，
布莱顿已经6连跪了，
嗯，而且他有几个球员还要踢那个非洲杯世预赛呢，嗯，他可能
啊，
对那个受国家队影响也不小啊，
那确实还是合理的，但是咱们无论如何希望能够拿下比赛就好了，
是。
对，但是现在其实还是想同步一个信息啊，就是说这个托米亚祖这个富安健洋到底何时能复出。
嗯，
现在实际上他已经是恢复训练了吧，但是就是好像是训练的情况还未达到比赛的要求，所以在对阵维拉的比赛是没有获得上场的机会的。
嗯，
那现在有没有消息说大概这个富安健洋要什么时候能复出呢？
嗯，现在应该对水晶跟我说，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但是我们多说，
嗯，
多聊两句啊，就是亚洲球员在英超踢全勤，确实第一个赛季有点难为他，
嗯，
真的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确实那个
身体
肌肉啊、比例啊这些跟欧美球员都不一样的，所以多养一养吧。因为毕竟我们接下来的再往远一点的赛程会遇到切尔西、热刺、还有曼联、还有西汉姆。那一堆强队都在4月下旬到5月份左右，我觉得那时候 他爆发出来，对阿森纳的贡献会更大一些。
对对对。
嗯，是的，是的，是的。好，那其实也不着急嘛，就像之前，就是他临场复出，然后那场比赛还整输了，就特别不划算嘛。所以我觉得没必要啊，就缓慢着点来，毕竟后面还有更重要的比赛嘛。OK， 那我们第一趴先聊到这里了，我们稍事休息，然后进入第二趴的内容。好，欢迎回来。我们第二趴的内容呢，先聊一聊啊，就是其实我们刚才在第一趴里面有提到过的，就是关于现在的这个球队文化。
嗯，
其实刚才我有就是提到过，厄德高接受赛后采访，记者也有问到他类似的问题，说现在队内的氛围到底怎么样啊？这个东西我们先来听听早茶对这个咱们写提纲的早茶来聊聊啊，这个为什么提出了这么样一个小问题。
对，今天的第二趴主题啊，想跟大家特别聊一聊球队文化这四个字啊，也想听听我们嘉宾和主持人，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吧，如果有兴趣跟我们在评论区互动交流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为什么想到这一个主题呢？是我在3月9号、10号左右吧，我看到我一个朋友转发了，就是当天的伦敦标准晚报，他的首席记者吧，西蒙克林斯发的一篇报道，就是他花了大概很长的一个篇幅来介绍阿尔特塔从2019年12月份到阿森纳执教以后的整个带队的一些变化以及改变啊，在这个节目中，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已经看到了一些自媒体的节选。但是可能他那篇报道很长，我发掘了大概有5-6个比较有趣的点吧，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想听听两位怎么看球队这2年这3年的变化啊。他提到就是当阿森纳阿尔特塔接手球队之后呢，首先第一点啊，他发现队内迟到的现象非常的严重，这个是让他很意外的啊。然后他后来怎么解决呢？他首先是自我为主，教练全队第一个到，早上八点就到了，可能训练时间是9点10点，他先到以后呢，那当然其他的工作队工，当然他主教练还有工作人员嘛，还有助教嘛，那这些人就先到了。那球员如果是你再晚到的话，那可能这个就是一个很尴尬的场面。在他的这样的坚持下呢，球队不单到现在迟到的问题根除了，而且还有很多球员，包括像厄德高在内的一些年轻球员的榜样吧，开始从早到晚的自我加练，这个是他对球队改变比较大的一个地方。第二个就是大家可能知道，过去特别在埃梅里时期吧，我们经常球迷聊天会说阿森纳有西班牙帮、德国帮，对吧？
对，
有一些什么法国帮之类的团团伙伙的小群体。阿尔特塔来了之后呢，通过比如说在食堂引入一些集体文化的方式来彻底清除这些团团伙伙的氛围。有两点吧，一个就是他会在比如说像南美球员，我们不是有几个巴西球员吗，他会在你的食谱配置上会配置一些你当地的食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 会在你就餐的那个桌上会立一个，比如说你的国旗，
嗯，
啊，这些小变化，大家可以感受到。如果你去一些网红店或者西餐厅吃饭的话，他会有这样的给你选择嘛？哎，比如说像欧洲杯期间，你坐哪个桌子就插哪个国旗小旗，他会把这种小的细节引入到球队中，这是第一点改变。第二点是，他会记住很多球员的生日，
嗯，
而且比如说当一个球员过生日的时候，过去比如说我们队内某个球员过生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贡多奇过生日，对吧，或者谁，那可能就是那四五个拉卡什么之类的法国球员出去帮他过，
嗯，
到酒吧去啊，开个 party 啊，对吧，他现在不是，他要求是，你这个球员过生日呢，我把你的父母家人或者小孩都请到队里来，到俱乐部来，然后全队20多个球员一起跟你过这个生日，这样是一个是避免了你晚上去夜店，
嗯，
去泡吧，去我们叫过去叫那个什么吸笑气的，
嗯，对对对，
这样的行为。二个是，
啊，对对对，
二个是他能够很好的凝聚球队的文化，大家能知道哇，俱乐部对我这样的关心，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感受。如果你在公司里或者在单位，
没错，
能有这样的一个氛围，你可能这一年都会记得很久。
是，
我们就所谓的团队文化的建设吧，这个是其中一点。然后最后一点呢，我觉得更让我意外的就是，大家知道阿森纳的训练，可能之前那个强尼把陆同学起来的时候我没聊过，阿森纳的训练是在科尔尼训练中心吗？
嗯，
并不在酋长球场，其实训练基地离酋长挺远的，
嗯，
在科尔尼训练中心是有一栋大楼的，就是过去温格在的，就是建设，就是我们所谓的主教练的办公室嘛，
嗯，
办公室大楼距离那个球场啊，
嗯，
是有一定距离的。阿特塔主动把自己的办公室搬到了那个离球场最近的那个楼。这个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他能够，比如说我办公累的时候，我站起来啊，往窗外一看，就能看到，比如说有时候是助教，或者是技术教练，或者是任意球教练在带队训练嘛，就能第一时间的看到球队训练的情况。
嗯，
这个是跟过去的阿森纳利恩主帅来比，他有改进的一个地方，啊，所以等等这些细节吧。
嗯，
我看完他那整篇报道的时候还挺感慨的。最后他也用了阿尔特塔的话吧，做了一个总结。他说的是，阿尔特塔在聊到球队文化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他说他认为团结、纪律和顽强是阿森纳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英超保持巅峰的最可贵的球队文化。嗯，他说。他做了一个比喻，就是如果你一个球队没有好的文化，就如什么呢，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
嗯，
你可能平时看得很鲜艳很光鲜，但是真的有危机的时候动摇是很快的，啊，这个是我特别想跟我们听众和嘉宾分享的，大概是我看这篇文章的感受吧。啊，想听听
这个就是
感受。
这个就是那个我觉得大巴黎之前的问题吧。
嗯，
就其实我觉得他们到现在可能都还是有这个问题，就是更衣室的问题是不是能得到解决。因为大巴黎这么多巨星嘛，那肯定这些人怎么去把他们的关系之间调和好，这个就是对于主教练来说是个难题嘛。那不然为什么之前艾梅里就很蛋疼嘛，跟这个内马尔的关系搞不好嘛，那这个球队就不好带了嘛。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球队文化建设确实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乎球队的凝聚力。
是，
就是在就是这么说吧，就是前两场就是对阵利物浦的那场比赛，就是我们在2-0落后，对阵利物浦2-0落后之前，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已经溃不成军了。但是在这一次对阵利物浦，就算0-2落后的情况下，我们在下半场依然打出了一些比较不错的进攻。
嗯，
这就是最能够直接看到的改变。
没错。
嗯，
这个就是我觉得球队相比之前在逆风球的情况下顽强了不少。
对，包括，
嗯，就没有说我是落后了搬不回来我就摆烂了就随便踢了，但这种情况现在应该是咱们就看不到的。
包括
当然了，说到这个球队文化建设啊，
包括
你说
前任艾梅里当时在阿森纳做这个团建的时候，去带领队员去打那个真人 CS， 我觉得就
啊对对对对，
就是感觉没有任何作用。你打个团建真人 CS 有什么用呢？这是一个日常的工作，这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工作。所以在这方面，阿尔特塔做的非常棒。他让所有的球员都很开心，开心了之后我愿意去听从你的战术部署，我在球场上去处理球的时候我会想到你，然后我觉得我服你，所以我遵从你的意见去往哪个方向去传球，去运球，去运作，然后去相比较有一个很明显的球员就是奥巴梅扬。奥巴梅扬最近挺火热啊，在巴萨疯狂的进球，包括西甲德比，
对对对，
也是跟皇马挺那个的，挺来劲的。你其实能发现，虽然可能西甲的强度可能弱一点，但是其实奥巴梅扬的能力依然在。那为什么到最后奥巴梅扬在阿森纳混成了这个样子？他刚来的时候他的得分能力是非常大家有目共睹的，非常强。可能
对
他的违反纪律的问题，他的这个放纵自由，然后让阿尔特塔看到之后非常的不爽，然后可能双方有一些争吵，表现在球场上的表现就是奥巴梅扬到后期你会发现他很多那种门前球就明明能进的，他的能力能进的，但是他就是碰了一下感觉软绵绵没有力气，就感觉随便咯随便咯，进不进跟我没有关系咯，怎么怎么样，就给人一种这种感觉，
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
态度非常有问题。所以还是说有些东西你像现在，就像现在的足坛，像很少有那种一个球员扛着球队走了，像当年巅峰的 C 罗、梅西或者是巅峰的阿扎尔那样，一个人单挑后防线，帮帮帮一脚射门结束战斗，然后球队赢了。我觉得很少，现在挑不出几个球员有这种能力了。更多的是什么，首先球员有能力，然后球员听从教练的部署，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对一层一层的完成对球的运作，然后对球的传递，然后无球的跑动，各个球员去相互的协作去完成，不管是防守也好进攻也好，深入贯彻就是主教练的意图去打出，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基本的能力才能成功。我觉得所以说阿尔特塔这个团建这方面做得特别好，让所有的球员都一是开心，二是相互的团结，相互的我喜欢每一名球员，然后我在场上我愿意为他去付出去努力去踢，然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对，
对，
就像你说拉卡经常舍得将球权交给队友去射门，这一点我就觉得首先是出于对队友的信任，第二点就是队友之间的关系很好。
对， 对， 对，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包括像，
但其实我觉得早茶提这个主题啊，你说，
包括像门将对比嘛，我们之前大家还记得，莱诺和马丁内斯，枪迷可能都打成两派了，到底去谁留谁？
对对对，
到这一场是拉姆斯戴尔带伤来拥抱莱诺，这个东西变化就太明显了。这个让大家觉得
是
真的完全不一样，
队内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当然我刚刚想说啊，这个早茶提这个主题是不是提的早了一点啊？这个本来我是想在下一期节目讲的，但是这个东西好像跟我讲的东西又有点脱不开干系，而且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一个东西。
卖
个
关子是吧，
咱们就稍微剧透一下吧。
对
啊，稍微剧透一下吧，就接下来我们要可能在下一期会聊到一部很出名的关于讲足球的一个电视剧啊，也是非常非常火热的。其实其中呢，他们这个主教练呢，就一开始他也是个菜鸟教练嘛，怎么去经营好一支英超球队，这个就是一个大难题。而且一开始队内的氛围就是很散漫的，然后球员各成各派，甚至还会有霸凌的情况发生。那怎么去解决呢？那就要靠他跟球员调和球员之间的关系，包括他把自己的就是他自己的信念一直灌输给球员，就是他从头到尾都一直贯穿了一个词叫做 belief。 就从这个剧从一开始到最后他一直都有贯穿这一个点，就是希望球员一直坚信
I believe I can fly。
这个我
啊，对，啊，当然是这样子。这个东西可能我们下一期再去详细讲吧。我觉得太早讲了，咱们下一期就少聊很多东西了。
是是是
OK，那其实我觉得至少我们现在看到球队的氛围是好的。包括之前此前这个温格在解说阿森纳的比赛里面，主持人有问到他对于现在这支阿森纳是否满意，或者说对于他的战术整个氛围是否满意。我记得温格有发表自己的评价，他觉得已经达到了他觉得已经相对比较满意了。我记得他当时是这么说的，但是细节具体怎么表达我是不太记得清楚，不知道早茶还记不记得。
他大概意思就是说他现在看到了这支阿森纳吧，应该就是人人奋勇的意思吧。他就觉得说，首先你得相信，就是我们之前可能存在的质疑声太多了，大家知道又质疑俱乐部，又质疑工资制度，又质疑整个的那种叫什么球员之间的关系，甚至还有等等吧，那种战队啊，或者是一些阴阳怪气的声音。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把自己所有的精力用在足球这件事情上啊，这个是我觉得阿森纳现在最需要。
是这个作为职业球员、职业球队，那当然是尽量要把全身心投入到这个比赛当中、训练当中去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了。OK， 那咱们这个球队文化建设其实聊的挺多的了。OK， 那接下来啊，咱们再聊一聊最近的一个非常热点的一个事件啊，就是这个相声界跟这个足球界争吵起来了。
对，所以
啊，就是这个
为什么要请贝克姐来上节目？
这个具体这个事情，
是
啊，具体这个事情就来早茶跟我们先复述一下吧，就是回顾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对，其实说起来可能很多听众也都知道啊，这段时间一直在热议吧。其实本质就是巩汉林老师吧，他作为两会代表呢，其实我看了那个采访，他开始没提到足球，他提的是饭圈和娱乐圈那个收入跟贡献度的一个问题。他最后顺带提了一句，就是说比如说某足球队怎么怎么样，其实他谈的涉及到的是足球队呈现出来的结果和工资收入不匹配的问题。这个是他作为两会代表接受采访的问题。本来可能正好大家知道国足输给越南之后这一段时间都在风口浪尖嘛，而且接下来马上咱们录节目完过几天马上就要打世预赛12强赛最后的两场比赛，当然可能是走过场啊，但是所以说正好在这个节点上呢，冯潇霆出来回应了巩汉林老师的这个采访，包括后续还有一些当然可能后来巩汉林老师那个什么欧楚良那个签名甲那个是另外一个话题。
是是是，
那个咱们今天就不聊那个咱们今天就
是是是
咱们今天就主要聊针对足球所谓的批评或者说是议论。那冯潇霆出来回应呢，我前两天看体坛周报的一个评论，其实我发现他提了几点也是想跟两位分享，就是冯潇霆应该是历史上批评足球的第一个现役球员出来回应。大家可能之前有回应，比如说都是什么比如说一些我们之前熟悉的范大将军是吧，很多都是已经退役的
范大将军，
或者是一些已经是在做评论员解说员身份的一些国脚吧，曾经的国脚来回应会引起热议，但是没有像冯潇霆这么热议。毕竟他曾经是国足的队长，当然他可能这届十二强赛
是
没怎么参与啊，但是作为现役球员来长篇的回应巩汉林老师，所以引发了热议。所以所谓的冯巩大战嘛，包括像后来大家又翻出了冯巩老师本尊啊，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海参吧，
是
海参吗？就是那个调侃国足的那个说海参就看起来很硬，但是泡了就很软嘛。
是
那个，但是但是后来又多提一句，其实那个相声不是叫相声嘛，就是那个短视频，应该是很早以前一个多月前就录了，并不是在这个时间3月份这个发生的，而且有一个背景是 那个海参品牌是赞助我们中国国家足球队的、
嗯、
就是他不光赞助不光赞助男足，女足也赞助了。当然借这个点来讽、
嗯、
其实冯巩老师本人谈中国足球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嗯、
我印象中我读小学还是读中学的时候春晚都会有的，就是当年的很多的那种老一辈的球迷嘛、
嗯、
其实看春晚好多时候看到冯巩老师踢足球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就大家一个插科打诨吧，
对对对，
有一个那种趣味性的东西在里边、啊、
嗯，
所以整个的世界脉络是这样子。所以刚才为什么提到要这一期特地邀请贝克街来聊这个，就是贝克街我们稍微透露一点点啊，他是也是在有从事曲艺工作的，就是包括平时自己也说相声、
嗯、
所以特别想听听他可能站在巩汉林老师所谓的同行，或者说是又同时是一个球迷的角度、
嗯、
怎么看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嗯，怎么看这样的一个事情。首先我觉得有点过于发酵了、
啊，
他冯潇霆那边一回应整个把这个事情推到一个风口浪尖上，就是有一点针尖对麦芒，直接对立起来了。那是不是戳到国足或者是说是男足的一些痛点了，所以忍不住了这样跳出来。那其实你像过往很多的作品，曲艺方面的作品，包括九几年零几年很多很多作品，你像那个之前输给越南之后那个扒出来那个谁，那个我突然你要说不出来，就是那个什么大过年的把足球还整出来了怎么样，就那个片段
啊。
然后还有就是赵本山老师那个
啊，
看什么最憋心、啊、什么足球看什么更憋心，中国足球、
啊、
不都是很多这样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这些题材
经典老梗，
对对对，你这种题材很多很多，这只是我说了一些比较经典的，太多了。所以你怎么不拿女足来说事儿？不拿女足来调侃，为什么只调侃男足啊？这说明其实首先来说，大家对男足关注啊，这个足球这个运动关注度太高了。可是你在球场上的表现，咱说句实在话，即便你输了，但是你在球场上踢得漂亮，咱虽败犹荣，我相信咱们的球迷一定还是会给咱们的球员报以热烈的掌声的。但是你种种在球场上表现出来的迹象，然后最关键也是有点恶心的，就是也或者说比较致命的吧，你在球场之下有一些短视频发出来，说球员的一些私生活，在 KTV 里边抱着美女又过生日，还是开 party 的、
嗯、
又亲又搂的，你这些东西你展现出来，你有成绩还则罢了，你没成绩你比赛也踢不出东西，你这些然后这些视频又被爆出来，那岂不是就是火上浇油吗？所以你像咱们的女足，对不对？女足姑娘们踢得那么拼，甚至拿到了冠军，那咱们球迷是不是举国欢腾，非常兴奋非常高兴？那男足呢？
是的，
这个东西你拿了钱，你得在球场上，你咱且不说赢，你得踢出点东西吧，你得让老百姓或者说让球迷吧看得能痛快一点，解气一点，而不是不解气反而生气，那就太难受了。所以说实话，没有成绩就立定挨打吧，就是说你有本事咱们拿出点成绩来，堵住大家的嘴，让大家高兴起来，而不是说是永远是被调侃。这样，当然曲艺这个东西创作，你就是要、
嗯、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要拿这种时事热点去嘲讽。当然我个人认为包括巩汉林老师说的没有错，挺正能量的，只是突然冯潇霆一出来挑这个对立、
嗯、
把这个事情弄得有点不太可控了、
嗯、
后续的那个足球事件签名事件搞得就挺难受。但是从网上包括大量的球迷来说，更多的都是对国足的不满，然后支持巩汉林老师，所以你能看出来大家那其实真的是在骂国足吗？那我想更多的球迷的内心的想法是盼着国足好，盼着国足踢出成绩，而不是真的说去看不起国足、
嗯、
或者说让国足彻底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其实内心还是爱着国足的，所以才会这样。
嗯，
没错，
这是我的一些观点。
对，因爱生恨。
对
啊，
但是其实我觉得你刚才说到可能很多广大球迷诟病的不是说这个男足能不能出成绩，能不能出成绩很多时候可能真的是能力问题，但是就是在比赛的就是在场上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是他们不够努力，就是很少，就是并没有看到，就有些球员他的态度和就是他的这个场上的这个状态，就感觉他并没有为这个结果去付出自己的全部努力，这个我觉得才是最应该指责的。
嗯，
你说你努力过了，我们能力不行，那就
对
算了吧，
对，
没办法，那我们就等呗，等下一代青训或者有什么更好的年轻球员出来，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你不努力，才会带来这样的结果，我觉得其实是让人很失望
的。没错，嗯，对。接着强尼说这个，其实我们单从成绩论客观上来说，中国男足这次成绩挺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我这样说有些球迷不服，但是你往回倒腾的话，06年、10年、14年世界杯，我们连12强赛都摸不到，就是这个是。哪怕我们说中国足球一直衰落吧，连续3届都摸不到12强赛的边缘，当时叫10强赛吧，只有到了这一波球员，就是18年跟这一届的时候，也算是吴磊在队吧，这两届，你说是靠金元足球也好，靠那个规划权也好，勉强能够进到12强赛，能够跟日韩伊沙奥掰掰手腕，其实从成绩来说不差，但是大家为什么对于苏越南这个事情，或者说对于冯潇霆出来回应这个事情有那么大的意见或者反弹呢？归根结底还是大家觉得反差太大。就是我想先谈一点嘛，就是大家巩汉林老师提到的工资的问题啊，工资问题。中国男足球员收入高不高？我觉得这几年一直是虚高的。当然你要说是不是所有的球员都高，我们肯定有很多，比如说中乙的，或者是再往下的很多从事职业足球联赛的那些默默无闻的草根球员，
对对对，
他们的收入是很低的。但是这个金字塔尖的那一些球员的收入，虽然这几年一直在喊那个降薪啊，也降了不少了，甚至这两年因为疫情，还有足球俱乐部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欠薪的情况。你说欠薪的球员冤不冤？这个生态，足球生态能不能保持？我们是不是作为球迷也同情？我个人也觉得说，也希望同情。但是这是一个大社会的环境嘛。但从总的来说，你的收入跟表现是不匹配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巩汉林老师说的没有任何问题，他就点了这一句话而已啊。那我再站在冯潇霆的角度稍微思考一下。为什么他作为一个现役球员来急着回应，可能也是遇到了我刚才提那个问题，就是包括欠薪也好，包括现在大环境也好，特别是输了越南以后，就所谓的中国足球20多年来的最低谷吧，最低谷，他可能会面临一个接下来的饭碗的问题，就是有没有能够再继续这个足球圈能够继续有一个良性循环或者说往下生存的问题，所以他可能会显得比较着急吧。但我总的我自己的观点呢其实跟两位差不多，但是我特别想说一点，就是中国足球要好起来的话，还是真的要首先吧两点吧，一个是要喜爱，一个是要重视。我这么说可能有点主观啊，但是我这句话其实在我心里徘徊了挺久，就是国足哪怕输得很惨，对大家的生活其实影响不大，就包括像对我们这些，哪怕对我们球迷来说，我不看国足，我有阿森纳看，对吧？我有别的很多球队看，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中国足球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真正爱他的人真的不是很多，就是可能关注度是很高，热度也很高，但是真正喜爱上的还是太少。
退钱。
是的。就是大家很多时候就是看到国足输球，或者说他们不会去关注比赛过程。
对。
很多时候看到哎结果哎国足又输谁谁谁， 然后就过去骂一骂怎么怎么样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就很多人可能连比赛都不会去看，就甚至是我之前有看对阵那个日本的那场比赛，当时是看了十来分钟，当时那个王申超还是谁的那个手球就是点球了之后，我就已经不想往下看了，就看得我有点难受。其实说句实话的，我不是说对某些球员有什么偏见，但是这个王申超首发的比赛我确实有点难以看下去，我觉得他这个点就一定有问题。也不知道为什么之前李铁还真愿意上他，这个可能这个就是另外的问题了，这个我就真的不清楚了。但是确实就对于我们这种真正的球迷来讲啊，国足的比赛可能都很难坚持的看下去。对，当然是对于我个人来说，不知道两位是跟我是不是一样的，可能还是不一样的吧。
反正我自己这几年关注度是越来越少，因为我不站在就是爱国主义的角度啊，也不站在别的角度，我就是觉得真的是质量太低。
是，
作为足球比赛来说，对，就是你比如说有效比赛时间都很少嘛，我们经常聊这个问题。你说英超比赛有效比赛时间可能是65分钟，
对对对，
甚至有些到68分钟。那我看了一下中国男足的统计，踢得好的你可能踢关岛马尔代夫可能有个65分钟，但是其他的很多都是50多分钟的有效时间，我的兴趣就不大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是，
是，就是还是比赛太沉闷了，
是，
也会导致就是对于这个比赛的兴趣度的下降嘛。
贝克街呢？
Okay。那咱们
这个
其实还是说，我倒不太关，就是这个冯巩大战这个东西倒不是重点。其实当然曲艺这个东西短平快嘛，就是他抓一些梗，抓一些最热的一些包袱话题去做这个包袱做文章，那其实曲艺本身就是这样。那你我觉得重点的问题不是在于双方大战了，包括其实巩汉林老师也没有说去想去大战或者怎么怎么样，包括冯巩老师的视频被扒出来，那其实春晚包括多少多少地方台多少用这个足球当这个包袱去那个，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尽快的让国足去出一些成绩，或者说让中国足球变好吧。就是说，这是球迷想看到的，而不是更多的说，哎，两个人大战了，赶紧过来看热闹，并不是，而且更多的是希望国足变好，是这样。
对，聚焦主业，回归正轨吧。
对对对，
是，
对，
是的，是的，是的。OK， 那我们这一趴的内容也到这里就结束了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第三趴的内容啦。OK， 好，欢迎回来。我们第三趴的内容呢，回到我们的这个 FPL 游戏当中了。这两轮呢，其实有蛮大的变化的。最主要呢，首先来讲讲这一轮吧。我觉得这一轮实在是大家可能很多玩家连首发都凑不齐啊。可能遇到剩下四个首发、五个首发的情况都挺多的。像我这种比较幸运的呢，换两个还是能勉强凑齐的这种状态，已经算是很好的了。不知道两位这一轮的这个表现满意吗？对于自己阵容，
我先说吧。我看了这两轮强尼和贝克街的成绩，高的离谱，比我高很多。我呢是受限于之前的比赛，因为之前不是有两轮双赛周嘛，双赛周，然后我想着冲击一个比较高的成绩，然后能够排名全球排名往上冲一冲，所以导致我这一轮的 将将够可能八九个首发吧，但是呢屋漏偏逢连夜雨啊，那个先不说西门尼斯那个红牌啊，两黄变一红，然后就是拉菲尼亚啊被新教练摁在替补席上了，然后那个啊不是，他是应该是患了新冠啊，患了新冠没上，然后之前囤的迪涅啊作为维拉的那个想对冲一下又受伤了，所以导致我最后也是只有六个人，我就这一轮就比较佛系了，所以我总体感觉就是当这种轮次比赛比较少的时候，你之前的铺垫啊就会显得偶然因素很大，会让你的这个游戏的排兵布阵捉襟见肘，当你又特别不敢扣分的时候，我就没有那种别的玩家什么扣十二分赚回三十二分的能力啊所以、这个、
没有那种果断的那种能力啊、
对, 对，所以这一轮就比较惨吧、
嗯、
啊，那想听贝克街聊一聊。
我是开了野卡然后换了一下，赌了一手莱斯特城跟热刺、
嗯、哦
然后只能说差强人意、哦、只能说勉勉强强满意吧，就几分、
嗯、
七八分的优势险胜平原老师、嗯、啊这个把平原老师这个榜首大战拖、
哦、能赢平原非常不错、
对
榜首大战给
拖到了那
对拖了一下、哦、然后现在联赛排名的话他跟第二名是持平了，都是六十分积分，然后这个榜首大战又扑朔迷离了。我还记得上一个赛季也是我阻击了一个榜首，我忘了是谁了，好像还是平原，好像也是赢了、
啊、
我记得我赌的、
啊、上年是哈纳吗？
对，我记得是
有可能
Pluto
是谁
后期吧。嗯，对
对，
嗯，
我也是阻击了一手平原老师，我记得反正也挺有意思的、
啊、
就、
嗯，
赌也赌对了、嗯、但是也分儿不是特别高，六十九分。
嗯，对，那个因为你的、
嗯、不过你至少这个 C 没算 C 错吧，就是没 C 的太离谱、
嗯、对
也算不错了、
嗯、
对相当高的分数，所以那个就是被你主机的平原、
嗯、
跟我一个积分了啊，这就第二名是我
哦
所以
啊，有利有利早茶，
对、
哎，
所以特地感谢一下啊，开玩笑
，OK OK、
啊、其实这一轮呢，我觉得我是比较窘迫的一个状态，因为本来我就扣了四分、
嗯、
换完人，我才凑够了十个人，
嗯。
然后呢，这一次拉姆塞尔又因为这个臀部拉伤、
嗯、
没得上、
嗯，
我就变成没有门将可以打了。
嗯，
然后呢没有门将的情况下我后卫还少一个，就是阿诺德我是直接放，因为我已经没人了，替补席上面全都是没有比赛的，
对对对、嗯、
剩下的呢又是连场拉胯的这个多赫蒂啊，然后呢狼队又打得一塌糊涂，再加上西门尼斯的这个红牌、
嗯、
就导致我这个狼队这场比赛打完了还是负四啊，就三个人零分吧、
嗯、
两个一分然后一个负二嘛，然后呢就是其实萨卡和这个凯恩是没有辜负我的这个期望，我是 C 了凯恩嘛，所以也算是没 C 错人、
嗯、
然后呢嗯，其他的方面库鲁塞夫斯基这一轮也一般般吧、
嗯、
就是表现就只有两分嘛，然后哎呀热刺的人呐，就是让人觉得起起落落的，就特别难选择，所以这一轮虽然赢了，因为对面摆烂了，对面只有二十五分
啊，
所以我就算是赢了。
嗯，
对对对对。但是其实上一轮呢就打得比较爽，因为我上一轮我是直接开了野卡的，
嗯，
所以上一轮呢分数是非常高的，应该是在我们电子厂杯是排名第一的这个得分的，
对，破百的分数，
因为其实换了不少的双赛球员。因为像是这个阿森纳呀、利物浦啊，像是这个纽卡斯尔啊、热刺全部基本上都有双赛、
嗯、
但是呢说句实话的，就是纽卡斯尔的这两名球员确实就是很常规，都是两分两分，就是两场比赛四分这样子的，其实没有太多的惊喜、
嗯、
主要的就是还是萨拉赫这个第二场是上了很短时间嘛，
嗯，
然后所以也比较蛋疼，萨拉赫 C 了萨拉赫就只有二十分的这个成绩， 然后上一轮十分失策的把14分的考迪按在了替补席上，啊，如果没按考迪的话，可能还能更高分一点。
所以其实
是的，分数更高。
所以其实上一轮，
所以分不在高，能赢就行，嗯。
是，
对对对对，确实是能赢就行。那算也算是本赛季第二次破百了嘛？上一次破百是3C 萨拉赫的那一轮嘛？
啊，
基本上很多人都破百，就基本上3C 萨拉赫的基本上都破百了。
嗯，
那这一轮呢也算是开卡破百吧？那什么时候能期待一个不开卡破百？
嗯，
那才是真正的实力。
对，
所以。怎么说呢，这反正我是觉得这一轮特别窘迫吧，希望接下来的这个情况能有所改善啊。
嗯，
但是也挺蛋疼的，就是这个、
嗯、
这个说来吧。
嗯，
当然就咱们常规不是说还是要推荐一些球员或者说是、一些购买建议嘛。
是，
好像最近没有一些特别让我放心的球员，
因为
特别值得买的，因为其实我一直有入手厄德高。
嗯，
但是呢就是我对他的上分能力是我是期望他能爆发，比如说有进球有助攻、但是似乎他的表现就一直是有贡献，其实对球队的贡献是蛮大的，就大家在比赛中就对阿森纳球迷是很明显能看到的、但是呢就是关键因为得分最主要还是取决于这个助攻和进球嘛。
嗯，
那他在这方面的分数不够高，那就是没有助攻没有进球的话，那确实还是不太适合上分。
嗯，
所以可能选择像史密斯罗啊萨卡这种球员更容易上分一点。
嗯，
这个还是一个建议吧。
是，
除此之外没有太多的想法了。
嗯，我倒是提供一个思路啊，看两位参考。其实我看了一下那个贝克街的阵容、我觉得他的不知道他是佛系选择呢还是有思路，其实我觉得他那套阵容挺好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给玩家一个建议，就是当你在四月份或者应该说四月份吧要玩这个游戏，因为还有两周的那个国际比赛日嘛、如果你想选择球员，除了我们说的所谓的传统三强曼城利物浦切尔西之外呢，还有最近比较火热的阿森纳热刺以外，你还有别的想考虑的话，我倒是推荐就是一些既没有保级压力也没有争前七前六压力的球队的进攻球员，就像莱斯特城这样的，可能他在面对对手的时候会打得更开放一些，这样进球啊助攻的数据会更好一些。 不知道，
然后可惜我选择莱斯特城都是两个后卫加一个门将、没有前锋。
对，那这个就、所以说本来应该是一个高分嘛，丢了一个球之后就
直接再见了，
就解下来、是。然后特别像也是前两期节目都推荐过的纽卡斯尔的球员、可以继续关注一下，这个队现在算是说吃蜜糖不对啊，应该算被丢进蜜罐里的、现在这个我前两天看新闻说要花2.5亿买内马尔，不知道下赛季能不能成型，所以士气高涨。那这批球员，这种一两千万的球员还要再留在队里，下个赛季继续在纽卡踢，那肯定最后十轮得积极表现才行。
对，好家伙，
我大概的推荐是这些。
你再给他2亿，他敢去打平安县城？
那。OK， 贝克杰交给你。
OK，
你还有什么推荐的或者说是踩雷的？
我没有完全听早茶老师的、完全同意早茶老师的、
这个是属于是
这个早茶的分析是这个一时时啊，有时候挺准的，有时候还是有点蛋疼、
有时候挺毒的，可能是。对，
对对对对对 ，OK。那其实对于下一轮啊，就是31轮的分析，有没有说特别推荐哪些球队啊？觉得哪些球队的赢面比较大呀、不知道各位有什么看法？
其实目前来看，下一轮最热的还是阿森纳和热刺。当然除了因为跟大家提一个小的 tips 吧，就是 马内啊、萨拉赫这些球员要打非洲杯世预赛的决赛，而且是马内直接对决、对决萨拉赫，就是埃及队对对塞内加尔，这个要打两场啊，这个生死大战，等打完之后再回到利物浦，可能首发就不一定了。三十一轮，所以如果说有多人持有这些球员的话，可能会得稍微注意一下，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大家也知道，现在欧洲区的预选赛也在打嘛，也在打。这个是当然可能涉及到英超球员不是很多，但是他有一些是，比如说我刚才提到，像阿森纳下一个对手水晶宫，他有好几个也是要踢世预赛决赛圈的。这个等回来之后，对体能也是一个影响。所以当听说是富安健洋不用去日本国家队，听说拉姆斯戴尔不用去英国英格兰国家队的时候，我自己心里还是有丢丢窃喜，就是能休息一个，对，能休息一个是一个吧。当然马丁可能辛苦一些啊，马丁是生病之后还是依然要飞到巴西去上场，就不一定了，但是毕竟是第一次入选国家队嘛，也借这个节目最后也祝贺一下吧，就是但是他肯定还得去，因为他有一个情况是巴西跟意大利在争马丁内利，因为马丁内利的妈妈是意大利人，所以他要进意大利队。那再回过头来说，意大利队是要打欧洲区预选赛决赛的，如果是能顺利晋级的话，将来是要碰葡萄牙的生死大战啊，两届欧洲杯冠军生死大战。所以马丁内利最终能代表哪个国家队出战呢？那这个得看，大家可以往后再看一看。
是，
大概想说的就这些，
可以期待一下。是 OK OK， 好，那两位还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东西吗？
没有了。借着强尼刚才说的，也做个节目预告吧，可能下一步《千来三人行》会有一些其他类型的录制风格跟节目，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多听听，或者多给我们提一些意见。
有点意思了啊。
OK， 啊，值得期待哈，值得期待。其实刚才我已经有小剧透了，就可能大家可能也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的了。就如果有看过的这个观众就听众就。这个就可能就知道了啊，这小剧透了。 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百忙之中抽时间来到我们这期节目啊，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听到这里啊。 OK， 那我们先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
This is White Hart Lane. This is the day of destiny for Arsenal Football Club.